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娄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难为主人，难为客，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到第六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14章1到6节。路加福音14章1到6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14章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欢迎每一位，无论弟兄姐妹，无论是朋友，能够出席今早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经文呢，这段是主耶稣去做客人的记录啊。那基督徒应当不应当啊跟着主一起去做客人呢？当然要。我们说我们是主的跟从者，我们是主的门徒。如果要上刀山下油锅，你去不去？你的眉头都不能皱，你就应该去。更何况是被请呢？是不是？我们应当也跟着主啊一块，一起跟着主到这一位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如果你是一位这个还未信主的一位朋友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到底这一位被请去做客人的耶稣基督是何许人物，那你更应该去。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呢，一定要在他所处的各样的这个处境里面，你来观看，你来观察，看他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在安逸的过程当中，你看不出这个人真正有什么的能耐，有什么样的人品。一定呢，在这种动荡，在困难、艰困、考验临到，哎，你可能看得出这个人啊。所以当时，在我们古代这位所谓的这个至圣先师孔子所在的时刻，他的弟子留下来的好多的记录都记录到孔子。孔子他在家里面很恬然，很舒适，在家里面的生活，他们也观看做弟子的嘛，他们也注意他的老师是怎么样的起居饮食，就把它记下来。那么他们也记什么？记孔子啊，像什么如丧家之犬呐、啊，在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刻啊，被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去追杀的时刻啊，误认他，可能孔子长相其貌不扬，误认成一个坏人，所以想要来捉他，想要来捉拿追杀他啊，整个走散了。他们后来找到他们的老师的时候，有一句很深刻的描绘，如丧家之犬。你知道丧家之犬从哪里出来？就从这边出来的嘞。那我们讲说一个人狼狈的时候，如丧家之，这些啊，都是你要真正认识这个人的人品，他的人格，他的做人啊，他怎么样与人交往，那是最好的时刻。你要认识耶稣吗？来来，我邀请诸位啊，我们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我们还不认识的，都一起跟着主耶稣去做客去，从主耶稣的言谈里面呢，我们来也来啊观看啊。我们的观看呢，比这里面用的窥探这两个字要好一点啊，要正派一点啊。就是他这边讲，他说耶稣基督被请去呢，他不是一个人单独被请去，是一大伙人，可能街坊邻居都一起来的啊，很多人也去。 他们就懂得这个窍门，要在各样的这种所谓的社交场合，在各样的环境，他们来窥探呢、啊。所以有些人存心是要窥探耶稣，我们呢不是窥探啊，我们不用窥探，我们就从主耶稣怎么样，他的言谈举止里面，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刚刚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24节，但是我今天我只就着前面的六节第一个小段落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中览呢、啊，第一到第24节，耶稣被请去了。你知道，在当时代啊，他们犹太人过安息日规矩很大的啊，对我们现在我们比较难以理解。我们要把自己设想在那个处境里面，他们过安息日规矩很大，什么事情都要安歇下来。礼拜五晚上太阳西沉日落之后啊，你就不可以再有什么样的活动，包括什么就点灯呢，不可以。你去这个起这个炉灶来做饭，那也不可以啊。你说我去 shopping， 那更不可以啊。你说我去踏青，那你可以，但是呢只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去踏青了，你超过那个距离，我跟你讲，你就只好待在那边，你不可以再走回来的了啊，你不可以。所以他们去散步呢，一定要算好这个路途的啊，就是你只能走一半，另外一半要回来的啊。这个犹太人的很多的地方的规矩很大，尤其在那个时代，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变成了整个社会上面的一种定型的模式的生活。但是你觉得这样的话很枯燥啊，是很枯燥，感觉起来啊是休息到了安息嘛，是休息了，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也带来了感觉上很矮板、枯燥、很无味啊，不能够有太多的这种娱乐啊。所以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以后来因为散居在各地，也到处被别人取笑，被别人这个轻视，所以他们的凝聚力啊就更强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你外面的压力很强啊，它里面的凝聚力就相对的增强，所以犹太社区啊通通就聚集在一起，自然而然他们也创出他们自己的次文化啊。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排很多的一些允许的范围里面的活动，譬如说他们跳土风舞啊，这个土风舞有很多啊。你如果喜欢跳土风舞，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 Hebraic， 都是 Hebrew， 都是 Jewish 的，都是从那边传下来的。还有呢，他们就有这边所谓的这种 High Tea 啊，类似 High Tea 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 High Tea 啊，他们那时候啊，虽然可能名称不一样，但是就是 High Tea。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一直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后，这个整个安息日才算结束了。这个安息日结束了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原先那个忙碌的生活。那么就在太阳到了下午将近的时候，这个安息日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据很多圣经学者从文献里面整理出来的，那时候普遍在犹太社会的一种方式，就是这边所讲的，可能有一个大户人家啊，他摆了宴席，他请，这都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了，变成了一种他们的习俗，就大家一起来，是一种啊很轻松的啊，不是很严肃，不是那种国宴型的啊，大家穿着什么朋友的，就是比较很轻松型的。大家在那边吃吃喝喝谈谈啊，然后就等着这个安息日结束，好，这样就是安排了一些活动，一些节目。所以这就是这个背景，耶稣也被请去，这不稀奇啊。耶稣他成为客人呢，但是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整个里面的过程呢，这个客人有点不大像客人哦啊。 这个，所以我想了半天，我说我想要用什么样的题目呢？我就取了这个题目啊，叫难为主人难为客啊，或者是你把它颠倒过来啊，为难主人为难客。因为啊，主耶稣的表现也好像给这个主人有一点为难呢。那么被请去的很多的客人呢，他们在旁边窥探耶稣哦，也在为难主耶稣这位被请去的客人呢。啊，所以你不管你用这个难为主人难为客，为难主人为难客，你不管你用什么，你就可以体会出他这一段故事里面就有这个味道，哎，就有这个味道。主耶稣去，他看到很多人呢，就争着去做那个首位，做高位。我们想啊，假如你受邀去参加宴会，你会在旁边就开始指指点点讲吗？有的人可能会哦，啊，有的人喜欢口没遮拦，喜欢讲，所以啊，我们还读过一些故事啊，他这种讲话喜欢就是从反面、负面讲的呢，就特别叮嘱他，今天去只能吃，不可以讲话啊，一定要把嘴给封起来，免得得罪了人哦。主耶稣不同哎，主耶稣他就开始用一个比喻来教训，来讲给这些人听。我相信这些被请去的客人呢，感觉到坐立不安呢，啊，如坐针毡。他们看主耶稣啊，可能也觉得这个人不识趣耶，这个人好像这个完全不懂得社交礼仪的感觉。所以这真的是难为主人难为客啊！这个主，尤其是主人在旁边呢，被请来的客人呢，有这么样一个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信耶民书，居然在那边指点指指点点我的被请来的客人，他心里面可能也不大痛快啊！所以你从这里面看了、啊，你会看到我们主耶稣可爱的那一面。你不要以为我们主耶稣好像不懂社交礼仪，不是，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啊是很可爱的一面啊！我盼望大家用这样的一个 的眼光角度来看，来审视我们的主啊，来体会，来揣摩主的他的动机，他的心情。所以他这里面最后的那一句，这个第十一节的那一句结论呢，是很好的，是一个很智慧的，是真正懂得做人，我们应当要常常记在心怀的。至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哎，等这个过去之后啊，你看，结果我们这个主呢，还真的是难为客哎。他讲了其他的客人之后，他转过来对主人来讲了，指指点点，他对着主人来讲了，就跟他讲说，你摆宴席啊，你摆宴席，不要嘛老请街坊邻居，不要老请这些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有能力回请你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有时候读啊，以前读就读过去了，我现在越把读经的重点都摆在福音书里面。因为不懂的时候啊，读福音书就是一大堆故事，读了一个故事就过去了，有时候也感觉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呢，这个不知所云啊。我们读的时候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怎么他好像他不懂得讲话的这个智慧呢？有时候讲话别人对你客客气气，你好像一句话就把他冲回去，感觉到很奇怪，像这边一样，原先读就读过去，不太了解，但是你仔细去揣摩体会啊，从反合的角度啊，从各方面，哎，你好像倒吃甘蔗哦，啊，越嚼越有味道，你越吃越有意思。我们的主啊，这么率性的人呢，我们的主他里面一定有一个要与人为善，要把人呢、啊，能够从他的蒙蔽里面把他拉出来的那个动机，他绝不是来了要别人好看，要别人下不了台，不会的。从字面上，从当时的处境上面来看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以为我们的主不识趣， 我们的主啊不识相啊，我们的主呢没有 EQ 啊，这个到处得罪人，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很良善的动机。他这里面呢，他对那请他的人说，你如果摆设啊，你应当如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要真正得着那从上头来的赏赐，那真正能够存留得住的那个赏赐。哇，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解的时候他也讲解过，你要行善吗？你右手行都不要让左手知道啊！你知道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可能在国内的人也都会留意到了哈。这个我起先以为是中国的首富，诶，我一看那个字眼不是富，是首善，哇，这个更吸引人了。因为首善呢，他到哪里去？他在大江南北到处发放赈灾的，或者是慰问的、救济的各样的东西。啊，汶川大地震他也去，你看他那个光碟影的纪录片，他是穿着一身迷彩装啊，这个完全像是准备战斗的，拿了一个这个麦克风啊，啊，这个一大堆人随行，他到处去赈灾救济。那么他这次他到了台湾去哦，他说他要去送红包，不小的红包啊，大红包啊。那些所有贫户只要来他送啊，而且很高调的，因为他带了一大批人来，整个这个媒体就大阵仗的来伺候着的。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哦，他说我行了好事，我给了一个人需要，他需要十块钱，我给了他，我不讲出来憋得难过哎。我觉得这个也很率性，这个人也是很有另类的啊。但是我们主耶稣他的教导不同的，主耶稣的教导为善不要喧嚷的，这个其实博有点像我们华人文化的传统啊，里面所要发扬的那个好的德行。好，这个我们不提，这边主耶稣他就对着请他来的人来指点了。你看我们的主啊被请去做客人，客人不像客人，这个他不晓得是我们该怎么样为他定位啊，他请去，他讲了那些其他的宾客，转过来又对着主人也讲了一顿。这个时候有人就发言了，可能以为他这个食然后言嘛，啊，人不厌其言了，就他就看准了主耶稣他这样讲呢，他就说，哎呀，如果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有份在一起吃饭，有福了。这句话很对哦，真的没有错，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一席之地，一席这个之位啊，你也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宴席，你也参与，当然是有福的。结果主耶稣不顺着这个人的这个话的这个方向来讲，哎，他好像啊把这个人所讲的话把他调一个过来的感觉，他就讲说，有一个家主准备了这个娶亲的宴席，派了人去请他已经通知的那些宾客来，一个一个推辞掉了。结果这个主人怎么办呢？打发仆人到大街小巷里面去，把所有的人通通请过来，还有空位再去到大路上面去，原先是在大街小巷，现在到什么？到那个 highway 上面去了，啊，再去把人给这个通通勉强请进来。然后主耶稣他讲了一句话，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我不晓得那个强嘴在那边讲说，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国里面坐席的，参与在筵席有这个一席之位的，有福了。那个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想？哦，我们的主啊是打骗了，真是打骗了啊！打骗了宾客，打了主人，打骗了宾客，也打骗了所有好像想要在里面一起参与对话的。我们的主很特别啊，老实说啊，这里面的的确确 他是主人吗？看起来不像，他当然不是主人。你说他是客人吗？也有点不太像，是被请来的主人，但是他又好像没有，那被请来的客人，但是他又不像是一般所认知的那种客人应当有的这种应对进退，很不同哦。我这里面我就先提这么一句话，我们与主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就用主客这两个观念来看好了。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有的人不太喜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主在那里敲门哦，我们不开门，让他在门外站着等哦。尤其是现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时候，你想想看，他在敲门，你不让他进来，他在外面淋雨耶，啊，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好像什么？好像是你做主，你把他请进来作为你的客，你开门，你是赏脸哦。其实啊，你从主客这个观念来看，我要请大家好好来思考，谁才是真正的主哦？谁才是真正的主？你把主耶稣请来做你的客，不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各样我们所需要的，他要来做主，不是来做客。好，这个观念我们要把它调整过来。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哈，回到我们前面这个一到六节里面来，你不要忘记哦，耶稣基督被请去，事实上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啊，在他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所到之处都有好几类的人，至少三类的人围在他的身边，各有各的动机，各有各的这种怀的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啊，有的真的是怀的鬼胎哦。哪些人？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这些宗教的领袖们，因为这些人呢很严谨的要守摩西律法里面的规条，譬如说洁净的礼，耶稣的门徒不照着做，他们就很诧异，就指指点点。他们认为社会上面有所谓的这种圣品的等地，你跟那些名声不太好的人，你跟税吏，你跟这些人，你要跟他分别出来，这才显得出你的身份，显得出你向着上帝的心，显得出你自洁自重。哎，结果耶稣基督一天到晚呢，旁边围着很多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税吏，跟他们做朋友还不讲，还跟他们一同坐席。哇，这些宗教领袖啊，就心里面更加的低估，不但低估，彼此还要再成为他们的话题，然后相约起来呢，就很多人就变成这个所谓的狗仔队了。他们是狗仔队，跟着耶稣，为什么？他们要窥探耶稣，他们要看耶稣所讲的、所做的，要抓到把柄以后来指控他。这是一类啊。另外一类呢，是他的粉丝哦，耶稣的粉丝，哇，跟着来看，就想要听他所讲的，想要看他所行的，想要也能够分一杯羹哦，沾一点光。这一类的也有，当然还有一类是他真正跟随他的，敬仰他，遵行他的教训，他的门徒，所以至少有这三类的人在。而主耶稣的名声呢，在宗教界里面呢，早就已经是恶名远播。我相信第十四章一开头那里面所讲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 high tea 的聚会，这是一个小型的鸿门宴，你说是不是？小型的嘞，啊，虽然不是那么样大阵仗的哈，在百万的这个军中所摆设的那种鸿门宴，但是呢，具体而为，因为里面的动机就是这样子，他们呢请了他来，有很多人等着。他们呢 窥探他，这些宗教领袖们窥探他。我相信这样的这种念头想法早就有了。不久之前，耶稣在会堂里面又一次干犯了安息日的规条。安息日的规条是安息日就安息，不可以医病的，不要说做饭了，病医病都不可以。结果呢，就在前面一章，你如果圣经打开来是在第十四章，你就看往眼光那目光往前面移啊，在第十三章的第十节那边就提到了这一件事情。我相信那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静音刺激他们，因为那一个事情呢、啊，是大家在没有预防预料的这个情况底下，而且发生在会堂里面，他们注意到说，原来这一位他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不守安息日的规矩，甚至在会堂里面他都破坏了我们祖传下来的这么严谨守安息日这么神圣的这些规条啊、哦！所以我相信呢、啊，他们就串谋好，这是个静音串谋好。他说我们就等着，我们就一起摆一个宴席请他来。而且呢，你说真是巧、哦、无巧不巧、哎、在宴席上会有这么样一位有腹水的人来、哎、他说有一位这个患水谷的人，其实这个里面所代表的传递的信息不是很准确，因为有腹水啊，你知道有腹水，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医疗的知识的话，尝试你会知道有腹水的可能是很严重的。有腹水，你说轻易一个健康一个正常的人肚子里面会有水吗？在你的肠胃里面会有一点，不过很快就到了，就被吸收到了肾的排掉了啊。你腹腔里面有水，哇，那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呢、啊。那个是很严重的，很可能很严重的事情，很可能表示里面有肿瘤啊。你如果稍微了解这个情形，那这个人呢、啊，到底怎么样的情形呢、啊？我们不太了解，不过我们也很诧异哦。一个病痛的人、啊、老实讲，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安息日也好，他一样不能安息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很多所谓的研末的病人，我们就给他弄一个什么叫康宁病房，那种最后的那个的护理的，你说他在里面康宁吗？不会，怎么会康宁？是不是？只不过我们心意是这样子，希望安息日一个患病的人哪里能够得着安息？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落实，要贯彻这个安息的精神，安息的真正的心意，我们也要在他个人身上。那你说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看到这样的情形，真正是本着这个医生的这个的医德的伦理的话，你当然是想办法来医治，来诊断，来想办法减轻甚至啊根治他的这个问题。所以居然安排了这么一位患的这个有腹水的人呢、啊，在同样的场合，我们怎么看呢、啊？怎么样来推敲呢？你从他的字里行间，路加所写下来的，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是设好的局。你看到没有？这些宗教领袖们呢、啊，设好的局、欸。前不久我们在唐牧师的这个讲经聚会上面，我们才读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们那些人呢，就抓了一位说是在行淫当中被抓到的那个妇人，就带了他去见耶稣，大庭广众之下要来要耶稣的好看，看他怎么样来处理反应这个事情。严格来讲，他们的那样的做法本身已经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你要 所谓我们俗话讲捉奸要捉双吗？你怎么只可能带一个人去呢？明显的摆明的是要来看耶稣他怎么样来，无论他怎么走他们都想办法要抓住他的把柄。你看到没有，宗教的领袖耶。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讲的是很对，他说宗教与人为善，宗教不见得。这个英国的一位神学家 John Starr 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那句话讲得很抓到真正的精神。他说宗教，很多人心里面所讲到的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啊，教人要做好了、啊、什么之类的，要引导人到神的面前啊。他说宗教其实啊是 escape from God， 是逃离开，是躲避，是避开。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分析来看，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人有宗教的意识，用宗教的这个行为做法观念，从自己本身说我这样做，我来寻找他，这样做来好像发扬提倡这个善行孝道啊伦理啊各方面，其实呢你根本你就不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你是等于说是与他背道而驰，你是逃离，你是把他真正的心意摆在一边，你自己另起炉灶，就以这个当作是所谓的你的宗教，你的上帝，你的善行，你的这个好的行为。所以姜师大他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哦。这些宗教领袖们设了这个局要来拷问耶稣，他们来窥探。为什么？因为不久之前他在会堂里面做了这个事情，可惜我们那时候不在，我们也没有什么相机，没有什么录影机，没有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在的话我们有人证。现在呢，好，我请君入瓮，我们这边就做好了一个请你来。你看到没有，从字里行间里面是这样子的，他们窥探他。我这边要跟诸位讲第二句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的，刚刚我讲是有关于从主啊从客啊这方面来看。第二句哈，谁窥探谁，我要请诸位从这个角度也来想。你不要忘记哦，你在观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上帝的眼目正在查看呢。他不单单查看你外表的作为，他看到你的内心哦，连你的动机，连你心里面的所有的那种念头通通都一清二楚。所以有一位这个传道人他讲，他说 When they are watching him he watches over them、哦、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人呢、啊，说我们来窥探他，大家他不晓得主耶稣正在查看他们、哦、那我们一样，无论我们称自己是主的门徒，无论我们是听闻别人邀请来，也想要来听一听圣经的故事，圣经的讲解，你在打探他，你在衡量他，你在揣摩他，他正在观看你，他正在查验你。一样哦，我们的主他就被看，所以他就很不自在。没有，我们的主没有不自在哦，他被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转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明白安息日，像我们的主一样，也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安息日的价值，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安息日为什么设立。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啊，他很泰然的处置。哎呀，我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就转过来对法利赛人，对律法师啊，对那些人讲，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哇，这个不太好答耶，他们自己写的考题。现在主啊，他们原来是希望主来作答，哎， 这考卷摆在你面前，你来作答。结果没想到这个俏皮的学生呢，调转过来，老师，请问这题怎么作答？你考试的时候，你敢不敢这样做啊？啊，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啊，可能你很厉害，可能可以啊。我特别对那些要准备那个答辩的人要讲几句话，你要准备的很充分呢。你的老师在那边问你的时候，你要反过来问他啊，你要准备的好的题目呢，那他就赶快草草收场。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答不出来。那历史上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呢，这个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年纪轻轻20多岁就拿了这个博士，那个太轰动了，因为他是个天才啊，太轰动了。记者就访问他的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这个他的指导老师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啊，就说哎，奥本海默他的这个答辩的情形怎么样啊？他的老师讲啊，其中有一位老师讲，他说我们幸好赶快结束了。因为他反过来问我们问题了，所以这个我们这组很有意思，转过来问他们问题，安息日医病可以不可以啊？他们原先的题目，同样的题目，就是看你安息日你治不治病，你动了我就要抓到把柄，就来控告你的。为什么？因为不久之前我们才听说你在会堂里面，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医病，结果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紧张误会的情形，就在前面，事实上不止一次，好多次了。那我们的主这么可爱，转过来问他，这些人你看啊，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却不言语。等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又有很类似的一句话，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又是不能言语，又是不要言语或什么，但是两个很不一样哦，很不一样的处境。一个呢是很尴尬，是不能说嘛，这就是我要给你的考题，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呢？我不要说啊，故意装傻，故意装哑，就是等着看你的行动呢。第二次呢，他们也是很尴尬，他们想发作又发作不起来，不能够对答。所以两次哈，很不一样的味道，但是都很耐人寻味，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主这里面所表现出来啊，他是客，但是他是真正的掌控所有这个整个情况的主，他是主宰，他有智慧，他又有能力，他又有连续人的心，他真正知道安息日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个生病的这个人，我们不应当让他在安息日也享受安息吗？的的确确病痛啊，忧虑的人，愁苦的人，在安息日也很难得着安息。表面上是安息日，但是实在得不着安息。那我们真正能够做的，就是要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安息，要让他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享受那个安息。主耶稣他讲过，之前那个女人在会堂里面，他医好的那个女人，他就说，难道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你看，一个人呢，抓住那种咬文嚼字啊，到一个地步呢，抓了白纸黑字死的东西。甚至要来追讨一个能让安息的精神呢，安息的实质能够落实在那个病人身上的这么样一位行神迹的人，这个人真是颠倒过来，这个社会是颠倒过来，那个时候颠倒，现在更颠倒了啊。那么他们不言语，我不知道，我自己一直在这边想，在揣摩我们的主等了多久啊？我们的主问他们，很可能我自己是这样想，他很可能一个一个问啊，这个把那个气氛给拉高，而且让所有在座的人呢是真正的如坐针毡。你如果对着他们一起问，就问这么一次，他们都不答，为什么？因为是和群体，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很可能 这是我的揣摩了，揣测啊，因为我比较可能比较调皮一点啊，我会一个一个问，问同样的问题啊，不多不少，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他不答，再管过来啊，一个一个问，这些人不言语，到底隔了多久？到底隔了多久？主耶稣他就为这位患了腹水而被带来变成一道考题的这个病人，他就医好他了。哇，这个是这个被带来当做考题的病人怎么样也想不到的事情。诸位，我的大孩子你知道他身体有病，从小有血液的问题，所以他也被带去到医院里面当过考题，因为他是里面经常的病号，上上下下医生护士都认得，等到医学院的这个大考来的时候啊，他的主治医生就问征求我们的意见，他那时候还很小，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好不好把他在什么什么时候带到哪一个病房，哇，那个病房整个整理出来空旷的，然后隔两个病床就有一个小病人，隔两个，因为他是小儿科啊，隔两个病床就有一个病人，然后那些医学生呢，考大考的医学生呢，不是考书而已啊，他们就一床一床一床要过去，他们要去听诊断，然后就要讲给那个老师听，那个老师因为老师有病历啊，老师知道很清晰，他就要看这个医学生呢，他懂不懂得怎么样啊，这个什么听闻忘切什么之类的啊，他会要跟我们谈，他记录，从我们的谈里面呢，他要追问啊，我讲把这个各样的事情记录下来，老师就看这东西。我那个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呢是当考题，但是他在当考题，不知道他是自愿不自愿，但是他得了医治，哎呀，我真是希望说我的孩子在那边当考题，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大概有十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还小的时候，他还去也能够得医治多好啊，是不是？可惜了啊。好，我们回过头来，主就医治了他。主就医治的这个人真正在安息日得到安息了，哇，感谢主，这个故事里面呢，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从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场合里啊，你真正认识拿撒勒人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号人物，是怎么样的人品，怎么样他对待人的态度，同时也显出他的能力，他有这个智慧来安排，他有这智慧来发问，他有这个智慧啊，来破解人想要好像这个设的瓮，请他进去。结果呢，是这些人自己被憋在那个瓮里面，这些人 无言可以对答。主转过来问他们，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我们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呢是讲驴牛，有的地方呢讲你的儿子，讲你的这个晚辈，有哪一个你们自己的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你不立时拉他上来的呢？无言以对。好，这里面你说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来学什么？我想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真正给我们另外一个 window， 给我们另外一个 dimension， 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讲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我们没有提到这些，我们真正提的是从耶稣的平常的生活里面的某一段我们来认识他。我相信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注意到他不一样，他有与我与众不同的那真正的人性，真正的人品，真正的能力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智慧，他的最最让我们敬佩的 EQ， 他也有那种能够面对各样的这个挑战、试炼、试探 各样对他的挑战，他能够应付的有余，游刃有余，从这里面来改变我们可能有的一种固定的死板板的对耶稣的印象。我们突然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窗口，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观看，来认识，重新来认识这一位称为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跟从他的耶稣基督。我盼望这个只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可能锐利的，我们的眼光就可能看得更细腻的。从主的言谈举止里面，我们发现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半夜跑去找耶稣，他说我们知道你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不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能够讲得出你所讲的教训，能够行得出你所行的神迹。因为你有神同在，你讲的不一样，你行的不一样，与上帝同工，有上帝同在，行出上帝的能力。哇，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才真正在信仰上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了，我们就能够重新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啊，好好再夯实再坚固了，好不好？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留给我们有四卷福音书的记载，记录了许多我们的主在世上他的生活，他与人如何打交道，与人的交往，他如何行出主你的工作，传讲出你自己的教训，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担当我们的罪，要把我们挽回买赎回来，使我们也能够真正享受生命里的安息，还不单单只是在日子里面安息日的安息而已，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进入那安息，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大风大浪，各样的困顿颠沛，各样的崎岖里面，我们一样能够泰然，一样能够坦然来面对，因为有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也深愿我们能够对主认识更多，也使我们爱主一并的能够增长，因为你把天父的爱能够完全的显明出来，浇灌给我们，我们也愿我们以爱来回应你，来跟从主，来接受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